周日早上，秋萍精心打扮了一番才出门，已经有十几个高中同学聚集在了严小红家的楼下，同学之间都不很亲热，见到秋萍，同学们难免提一连串的问题，比如老公如何，未来的房子如何，怀没怀孩子。秋萍虽然对这些提问深感厌恶，但又不好意思不回答。大家正聊着，一辆白色夏利开了过来，在差一点撞到一个同学的腿时，车停住了。杨继彪笑着从车上下来了，引起同学的一阵欢呼和尖叫，两个男生上前和他闹了起来。杨继彪的视线从秋萍身上扫过，
秋萍冲他微微点了下头。这是他们分手以后第一次在人堆里相遇，虽然有心理准备，秋萍还是感到有些不自然。
乐队的车已经先于接亲车队到达，秋慧第一个从车上下来，指挥着把电子琴抬了下来。他百忙中竟看见了秋萍。
哎，秋萍，新娘子是谁啊？
秋慧扯着嗓门问秋萍。
啊，是严小红。
上学的时候，严小红几乎天天和秋萍黏在一起，跟秋慧自然很熟。
哟，那我就不用随份子了吧，我不愿意碰见熟人结婚。
秋慧凑了过来问秋萍，却一眼看见了杨继彪，对方也在瞅他，他想跟熟人一样打招呼。
哟，来了。
嗯。
杨继彪点头嗯了一声，秋慧看见他右手里抡着的车钥匙和左腋下夹着的路易威登包，因为还有一定的距离，秋慧难以辨认出那个包的做工如何，也许是假的。钱和地位是男人最好的补品，杨继彪以前长得就不错，现在又多了几分成熟男人味儿。
进入酒席，几个男生故意恶搞的把秋萍和杨继彪安排到了一起。
最近挺好的。
挺好。两人几乎同时发问，又尴尬地笑着，还好没人注意他们，都聚精会神地看着新郎新娘夫妻对拜。
严小红今天打扮得真漂亮。
嗨，谁当新娘的时候都漂亮，你不是吗？
秋萍是没话找话，而杨继彪的眼睛一直瞅着台上。秋萍不知道怎么回答了，眼睛也紧紧地盯着台上。典礼结束，秋慧放歌，自弹自唱。
哎，我发现你跟你姐不太像啊。
啊，是啊。
秋萍应和道，眼睛瞅着台上。秋慧刚一唱完，秋萍就冲上了台。
哎，我家卡坛天后来了，给伴一首吧啊。
秋慧冲着乐队另外三人说，他又冲着秋萍说，
哎，唱一首行了啊。
秋萍拿起麦克风。
今天是我最好的朋友严小红的新婚之日，我祝他们白头偕老。
他唱了一首亲密爱人，意犹未尽。但秋慧的目光很明显地制止他再唱第二首。这时又有人跳上台来要演唱，秋萍只好恋恋不舍地交出了麦克风。
结婚酒宴散了之后，杨继彪提出请大家去歌厅唱歌，一个女生要拉上秋萍，秋萍说家里有事儿，得马上回去，无论同学怎么强拉也没去。到了家门口，他到手袋里找钥匙，却摸出了一张叠得四四方方的红纸条，显然这是包份子钱的。进屋打开纸条，是杨继彪写的。
这么多年虽未联系，但从未忘记，希望能和你一起聊聊，这是我的手机号139，随时都行，只要你方便。唯盼。
秋萍想，一定是他上台唱歌的时候，杨继彪把纸条塞进了他的手袋里。不知为什么，秋萍特别想保留这张红纸条。 初恋是个怎么也解不开的结，他对杨继彪没有一点想法，即使当初恋爱的时候，他对他也不是那种奋不顾身的热恋。秋萍喜欢学习成绩优秀，尤其是理科好的男生，直到现在也如此，这也是朱俊松能一下子抓住他的心的原因之一。但他不能否认，每当和朱俊松闹别扭的时候，他会想到杨继彪。
电话铃响，迷迷糊糊的秋萍以为是母亲打来催他过去吃饭呢，拿起电话便慵懒地说：“
你们先吃，我得再睡会儿。”
对方没吭声，秋萍干喂了几声，正想挂断，对方说话了：“哎呀，是我，杨继彪。”
秋萍立马精神起来，他慌神了，这人太胆大也太阴险，怎么能够随随便便往家里打电话？他是怎么知道号码的？
哼哼，听说你爱人去深圳工作了，所以我才冒昧的往你家里打电话。
杨继彪似乎看透了秋萍的心思。
是挺突然的。
哎，我还真没想到哈，你这唱歌唱得那么好。
一听谁夸他唱歌好，秋萍立刻打了鸡血似的，但嘴上还稍微虚伪了一下。
啊，马马虎虎吧。
你知道吗，秋萍，我听你唱那首歌的时候，我当时眼泪都流下来了。
秋萍沉默，不知如何以对。
是啊，我媳妇儿也挺贤惠的。这不，我儿子马上上幼儿园了，最近啊，事业也发展挺顺利的。我和朋友办了个小公司，虽然说挣不了大钱，但是一年五六万是绝对能拿到手的。按理来说，现在过的是我有生以来最好的生活。可是你知道吗，秋萍，我总是忘不了你。
啊，过去的事情就别再想了，何况你现在过得这么好，你想要是我们真结婚了，你能有儿子吗？
那不见得。
杨继彪说的斩钉截铁，秋萍心里反感，他心想，什么意思呀？
哦，你不知道吧，是我的毛病，跟哪个男的我也生不了。
嗨，想要孩子不难，舍得花钱就行。我一个朋友就要了个试管婴儿，花了好几万。
秋萍听出来了，这是暗指朱俊松没钱呗。
哦，我也想过那种方法的，但我爱人说顺其自然，没有孩子也无所谓嘛。
秋萍是曾有过要人工受孕的想法，但没说出来。在杨继彪面前，他不能让朱俊松被比下去。哦，那你爱人真不错。
电话里难以听出杨继彪是不是由衷的，可秋萍由衷地说：“
我爱人对我是够意思。”
想到远方的朱俊松，他有点难过。两人又聊了点同学的事儿。杨继彪说想等毕业十周年组织一次大型聚会，合不合群不是性格决定的，是现状决定的。对现状得意的人通常喜欢人堆儿。几年前同学们可是找不着杨继彪的影儿。哎，秋萍，咱要不要出来坐坐啊？本来请同学唱歌，以为你能去呢。
不了，我要上我妈家吃晚饭。
哎呀，得了得了得了，出来吧，我这就开车去接你。
秋萍又想起他抡车钥匙的样子，有点烦。
不去了。
哎，你是不是怕光咱俩吃饭影响不好啊？没问题，我再叫两个同学。
这一次，秋萍几乎生气了。
别，我真的不去。
哎。
电话那边传来一声长叹。杨继彪刚挂断电话，朱俊松的电话就打进来了。
你跟谁啊？聊这么长时间？
朱俊松有点不高兴了。在家的时候，他最讨厌秋萍煲电话粥。
啊，同学。
同学？在婚礼上还没聊够。
秋萍急中生智。
哦，是初中同学，孩子入托的事儿。
聊了几句吃饭和天气的事儿，朱俊松又问：对了，婚礼办得怎么样？
挺隆重的，哎，办了50多桌呢。
啊，50桌？
嗯。
你们同学都去了吧？
去了一大部分吧。
秋萍知道他想问什么，朱俊松用轻松调侃的语调问：啊，当然，你肯定是见到你的初恋情人喽。
哼，我呀，我就知道你要问这个，看见了，还约会了呢。
哼哼，朱俊松嘿嘿一声，笑得有点勉强。秋慧一回家就把婚礼上遇见杨继彪的事儿说了，八卦之心人皆有之，对女儿前男友的现状，何玉兰还是很感兴趣的。一听杨继彪混得不错，都有车了，何玉兰心里五味杂陈，但她要拿出一个长者的气度来。
哎呀，那就好，我这心里头啊还能舒服一点。如果她生活的要是不幸福，你别说，我还真有点内疚。
秋慧感到好笑。
哟，她要真跟秋萍才不幸福呢。秋萍奸懒馋滑，又不生孩子。看你把你妹妹贬的，人家俊松可拿秋萍当宝，他红着眼圈跟我说，能娶秋萍是他人生最幸福的事儿。秋萍跟朱俊松多般配啊，正好俩六毛加在一起了。是什么？俩六毛加在一起，那是什么意思呀？1:2呗。
何玉兰反感秋慧的刻薄。
秋萍可不二，秋萍那是内秀，朱俊松也不二，那脾气呢是差了点，现在看有学问但是不懂人之常情的这种人，哎，是最容易倒霉。现在看啊，人杨继彪混的可比朱俊松强多了。
何玉兰撇撇嘴说：
杨继彪有什么真才实学呀？那就是机会赶得好，一个种树的也能变公务员，那是狗尿台长在金銮殿上了，再搂点灰色收入便鸡犬升天了。好多人有这种狗屎运啊！你看，对，原来楼下的那小军他妈，就一扫大街的，工资还没我1/3多呢，但人家算事业单位的，现在每月1000多块退休金，比你爸拿的还多。哎，你说你爸7级焊工厂劳模，论贡献他能比呀？哎呀，这现在呀，社会风气不好，能溜须拍马的都发达了，有真才实学的呀，全都受气。这就叫30年河东，30年河西。
听到这个词，多少勾起何玉兰不愉快的往事。想到背井离乡的朱俊松，他有点黯然。
哎，要说这人生吧，就跟跳舞似的。有人呢总能踩对拍子，这舞跳的呀那就好看，有人啊是总踩不对拍子，这脚下一乱套啊，姿势啊好看不了。哎呀，但愿呀你们都能踩到正点上。
秋萍来吃晚饭，自然要说到杨继彪。秋萍拿出那张红纸条，何玉兰大呼：
哎呦，我的小祖宗啊，这怎么还留着呀？万一要让俊松看到了，这以为你有情况了呢。
他抢过纸条，撕了个稀巴烂。
他就是混得再好啊，也别沾边。你忘了他当初要杀咱们全家？
我也没沾他边啊。
秋萍嘟囔着。秋慧仔细端详秋萍的脸，普通而平凡。他实在不理解帅气的杨继彪到底看上了秋萍什么，而且还念念不忘。徐永林对自己可没有这样，他想起母亲说秋萍有内秀。什么内秀啊，不就是闷骚吗？
转眼间陈月刚去日本满1年了，他特别想回国。 秋慧叫他尽量再延期一年，不行就黑着，以后找机会转正户口。陈月刚说留下来很难，不想做二等公民。秋慧说，那不错呀，你在国内不也没混上二等公民吗？每当女婿打退堂鼓的时候，何玉兰就会接过电话问他想不想留下。陈月刚说想，何玉兰就说，既然你想，那就想办法怎么落实，不要先想困难。我就是出不去，我要是出去一定能留下。陈月刚知道岳母可不是吹牛，要在古代，岳母就是穆桂英，可以统领千军万马。而老姜则跟妻子唱反调，他一旦抓住和陈月刚通电话的机会，就劝女婿赶紧回来。自从朱俊松去了深圳之后，秋慧、秋萍都过着夫妻分居的生活，这让老姜的心凄凄惶惶的，总觉得哪天要出大事情。
哎呀，人家都议论说我们家里总共才三对，有两对分居，唯独这对不需要过性生活的还没有分居。
老姜不敢表述自己的观点，只好常以别人的名义表达自己的担忧。何玉兰驳斥他，
只是两地分居啊，又不是什么离婚或者守寡，那别人爱怎么说就怎么说吧，他们又不是法院。
他嘴上是这么说，心里也和老姜一样充满着危机感。两个女儿的生活像脱缰的马，说不定什么时候就变成野马，不由控制了。他几乎天天做稀奇古怪的梦，醒来后常根据所剩不多的梦的碎屑推测吉凶。他能听见大脑因使用过频和年久失修而发出艰涩的吱吱声。
朱俊松来到深圳之后，在大学同学于新成的公司当副总，管技术，工资不低，5000块钱，公司还提供了住处，和另外两个同事共住一个3室2厅的房子。房子装修的不错，以前是于新成一家住的，后来他又买了新房子，这个房子就成了公司高层人员的临时住所。公司是生产报警器材的，有200多员工，素质偏低，管理也不正规，无休止的加班，这让在大型企业工作6年的朱俊松感到极不习惯。朱俊松和于新成两个人在大学的时候是哥们儿，刚到公司时朱俊松还叫他新成，不知从什么时候也改口叫于总了。一旦变成上下级关系，好友之间就夹生了。于新成脾气大，对下面的人不管职位高低，说骂就骂，但对朱俊松他向来给足面子。
一个女人的到来让朱俊松和于新成的关系彻底破裂了。
阿蕊来到朱俊松的住处赖着不走了，阿蕊是要用孩子来要挟于新成。朱俊松夹在中间十分为难，阿蕊与朱俊松等人天天住在一起，朱俊松该怎么办？